这就形成了一个反差了啊。所以就有个机制，机制讲这个修福啊，不修慧，相身挂璎珞。他修福不修慧，变了大象的身，挂满了璎珞啊。修慧不修福，罗汉印功薄。这个做哥哥的呢，他也有他的不如意，就是他一一的修行修行修行，他不愿意做那些福德的事啊。于是呢，等他做阿罗汉的时候，他去托钵，常常是托不到饭，空饿肚子啊，印功薄啊。所以呢，都有不如意，但是这个不如意啊，相比呢，还是虽然常常物质生活不能满足，但是他得到了阿罗汉果。那个呢，那个大象虽然物质生活非常富足，但是他是大象啊。一个大象的生命品质和一个阿罗汉的生命品质，它是不能相比的啊。这就有时候我们讲哲学，讲哎呀，这个哲学家都是痛苦的啊。你看那个猪很快乐啊，于是就有一个选择，你是要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呢，还是做一头快乐的猪呢？猪固能快乐，哲学家固能痛苦，但你可能大部分还是选择做一个哲学家了啊。啊，所以这里面啊，就提出智慧的重要性啊，最好是解行并进，福慧双修，你又成了阿罗汉，你的福报又很好，就比较好啊。所以这个一般我们就讲五六度要齐修哦啊，解行要并进哦，福慧要双行哦。这就比喻成福和慧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哎，这就平衡发展就比较好啊。好，我们通过这个公案就可以了解其中的道理啊。如果有智慧的误解，没有行持，他还能够获得这种菩提的果位啊。如果你光有修行啊，福德的修行，但是你没有智慧的理解，你就很难切会啊大乘的佛果啊。所以文殊师利在大乘佛法说以智慧第一，误解最深。所以文殊师利是七佛之师啊，也就说明一切诸佛都以般若波罗蜜作为母的啊，为母的啊。普贤菩萨属示现的是十大愿王啊，大行啊，他能够做群生之父啊。这个文殊般若之母啊，普贤群生之父啊。所以啊，由文殊普贤这两个菩萨所示现啊，就是要戒心并进，福慧双修，不可以偏执啊哪一方面来固执。好，请看下面。禅宗难越，上仪不是一物，不无修正，不可污染，为悟道入门之要旨。况今人邪见弱势之身，岂不速计陷于疾苦之处？能言云：智慧已足，夫有大无端，大我慢起，心中尚轻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又云：忽然归相永灭，薄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常心生长断灭解，不理塔庙， 摧毁金像，为禅曰年，此是金铜，或是土木，金是树叶，或是蝶花，肉身真长，不自恭敬，却从土木，实为颠倒。其深信者，从其毁碎，埋其地中，以物众生，入无间狱，是于正受，当从轮罪。这之世尊于妄说法空之人，即未得伪得，未证未证者，欲以受其入狱之计，民见若是，今人岂能逃佛所计哉？或曰：彼达多入狱无苦，我昔未焉。不知达多因心欲逆战释迦之道，故在地狱，非但无苦，且如三禅天乐，然以身口四谤，故在地狱之中，还如身口所作，俱受无量种苦。佛师上耳，况今人笑之，使人于金像间不生尊敬，是忧土木，待如骨子，令彼不失因果，薄于罪福，为佛教戒，尽忤逆行，如是恶报，岂能免乎？好，下面再扣紧这个因果的主题层层的剥损指出那些豁达功的妙物，而正面树敌这个禅宗祖师的正确的风范好，现在这有一个公案，就是禅宗南岳怀浪禅师。这是禅宗一位大祖师了六祖慧能在潮汐开法，天下所有的这些学人都像百川归海一样去医学当时南岳怀浪禅师他参禅有年了，他的老师也让他，他的师父也让他到潮汐去依六祖修学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你看开始就有一段这样的一个堪念的这样的禅机这禅人见面都要有禅机哟所以六祖一看到就问你最近从离开什么地方呢就是你来这个地方你离开何方怀浪就说离嵩山特来礼拜和尚就是离开嵩山，原来在嵩山修行，现在特地来礼拜和尚。好，那这样六祖就问了，什么物于摸来，就扣进这个来，你说你特来，什么物怎么来这些问话都是要勘念这就是子规向上本分看你会不会这个怀浪禅师他会他就马上对答，说是一物机不中，说是一物机不中，那可能大家听的还是云里雾里 这就是你说像一个乌来，这不是，没有什么乌，本来无一物，是不是这样？啊，哎，虽然本来无一物，但我也来了。那说是一物即不中这句话一对搭下去，哎，六祖就心里就首肯他，就把他留下来。怀让禅师就在六祖座下待了12年，啊，要使他禅法的心法的物证更为纯粹，啊，12年之后他就礼拜。啊，礼辞六祖，啊，就准备离开了。这个六祖还得要看念他是不是彻底，啊，就接到他12年前的一个话筒，说啊，问他，说是一物即不中，含假修正否？啊，还要不要修正？怀让禅师回答：“修正即不无，不敢污染。”啊，大家看看，啊，修正即不无，不敢污染。啊，六祖禅师就回答：“即这个不污染的，就是诸佛所护念，汝亦如是。”物亦如是，啊，这就是啊，完全的印证他的证悟是纯啊，是道家的。你看这个怀让禅师没有堕到空里面去，虽然说是一物即不中，啊，六祖就怕他又堕在空里面去，啊，所以就要勘念一下，你说是一物即不中，还要不要还假修正否？还要不要修正？啊，那这个怀让禅师没有否定这一点，修正即不无，修正还是需要的。为什么呢？由于你悟到的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你的见地与佛同体，但是无量劫以来的我们的烦恼习气还是要历练的。还是要去修正的，啊，所以在修正的过程当中不敢污染我们本有的洁白的佛性，我不敢污染，不敢污染就是我不敢再造恶了，连举心动念都不敢污染了，啊，念念随智慧行了，啊，就六祖本人在五祖弘忍座下也说自己念念常生智慧，他连念头都是跟般若蜜相应，那当然他不会污染了，连念头都不污染，他身口七支的行为那更是啊，符合戒律的精神了，啊，所以怀让禅师没有否定这个修正的事项上的因果，啊，所以六祖就说你这个不污染的不污染的，啊，他，你不能去指称他一个什么东西，怕他执着，啊，这不污染的，就是十方诸佛所护念的，啊，所共振的心体，啊，你证悟是这个水平，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以心印心，是空投空，是水投水。空和空是一致的，水和水是一致的，我们凡夫的不污染的不生不灭的自信也跟十方诸佛平等无二，是空与空的融合的，啊，所以这个禅宗的这种高妙就高妙在这，在自信本源的层面上加以认证，啊，同时也不坏修正的因果，所以这样举出这个啊，禅宗南岳怀让这位大祖师 啊，他都切正道不是衣物的空性，但也不否定修正，啊，不敢污染，作为他悟道入门的重要的宗旨。啊，那么现在就谈到妙一禅师谈到啊明末的啊这个明代的时候，有些邪见之人啊，他这样的深重啊，竟然否定啊因果善恶修正的必要性啊，这样的一个邪见啊，可不是要快速的陷到无间地狱疾苦之处去吗？那对这个观点进一步用《楞严经》来加以印证，这是佛已经对这些大邪见人早已做了一个啊授记的啊，《楞严经》大家要好好读一读啊，这个大乘佛法的重要的佛法原理都在里面啊，这种修因正果的次第啊，尤其对净土法门的这样的一个啊高扬。以及末法时候修行，特别是五种阴魔啊，五十种阴魔的展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的作用啊。下面引进的就是谈到五十种阴魔，在色阴啊破了之后，在受阴想阴都是显象还生的啊。这里就谈到受阴啊层面，它出现了一种见解啊，他的见解但是不是真正的般若智慧啊，他这种不是真正的般若智慧，这种邪见就让他自悟悟他了啊，就是他在这个受因的禅定当中啊，他也是有相当的境界哦啊，忽然他就升起了大我慢，无端的大我慢，无端就是没有根据的，他没有证到圣位，他觉得现在我已经证到了啊，证到之后他就开始心中想啊，这个上没有十方诸佛所证咯，下没有什么什么所度咯，他就好像在这个空性当中哦，他就说到家了啊，对于十方诸佛都尚且轻慢啊，更何况在下面的声闻缘觉这些阿罗汉辟支佛更不看在眼里啊，确实有，别说那个有这个有般人的念佛念得走火入魔，他就说我证到了什么，你哪有资格跟我来谈什么呀，怎么怎么，他就是没有根据的那种我慢起来啊。那么在受因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啊，他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这种禅定当中他沉默下去，失去了智慧的觉照啊，忽然就是在破色因的禅定当中，他得到那种虚名的那种性啊，这个幻出幻灭哦啊，种种境界，它有一种空的东西，啊，空的东西，它抓住这个东西，它就是啊，觉得这是一个极灭状态，啊，这是不假修为啊，没有造作啊，这个境界就从这里就进入到不生不灭的状态，啊，于是它不假修为这样的一个永断永灭的境界啊，没有因果，它就。博无因果，不承认有因果法则的存在，就一向入空，就是他在这种虚名的禅定当中，就是越来越进入那种没有智慧觉照的那种空里面去啊，他就会说我现在的境界啊，再也无佛可成，无众生可度了啊，而且他这种空对空的那种浅的切入的心也真的现前啊，一般的境界过来他不会动念头啊， 即便是有境界动念头，他的念头还是增长他的那种断灭见的念头，啊，这就是这个心乃至这个心常常升起那种断灭的邪见。好，这个就麻烦了，因为他这个确实修正功夫比凡夫要强得很多，可能在我们看是大修行人了，禅定功夫很深了，啊，还能有种种的这样的一些内向了，所以他这个邪见的控制之下，他就我慢了，对这个佛像哦、佛塔哟、寺庙呢都不礼拜，啊，甚至进一步的把这个佛经、佛像摧毁，啊，就认证他当下这个空的心，啊，就是啊。超越十方诸佛之上的，啊，那他把这个金像摧毁，当然他可能会有护法居士，那些护法，这些护法居士觉得很奇怪，就可能劝谏他，你怎么把佛经都毁掉呢？啊，劝谏他，然后他对于禅悦，就是这护法就这个大年不禅了，啊。就好像你们这些人水平太低了，这是什么佛像啊？这可就不是金铜吗？这可就不是泥巴木头吗？啊，这个佛经就是树叶啊，啊，就是细棉布的东西啊，啊，你们都是在这些像上执着，你不了解肉身里面有真藏的佛性呢？啊，你对肉身里面无真常的佛性不去恭敬啊，你反而去崇拜那些木头土块，你可不是颠倒吗？哎，他好像说的振振有词哦，啊，这一说啊，有很多居士就很崇拜他哦，就啊对他产生深切的信心，就跟从他一起。毁掉佛经佛像，把这佛经佛像埋到地下去，啊，那对于可能有一部分的护法觉得你这样讲好像有道理，好像也不大对劲啊，就是怀疑啊，但虽然怀疑呢也没有力量去啊抵抗啊，所以这种啊，所以这他的徒众里面啊叫疑误众生，啊，疑误众生就是对一部分人，让人家原来有正确的这知见，结果被你的邪见一讲，他在那种忧郁不决，啊，辨不清是非，啊，处于怀疑状态。第二种就是误，啊，耽误的众生，就是完全相信他的人，跟着他的这个邪知邪见和邪恶的行为去走，啊，这叫疑误众生，啊啊，那个深信他的跟着走，当然这个邪见的这个修行人，他一定要下阿鼻地狱；那个跟着他住这个摧毁金像人，也得下阿鼻地狱；那个有怀疑的人，由于他知见正确的知见也没有，哎，他也要下阿鼻地狱，是以正受，啊，失去了。这种禅定般若的这个正确的觉照，啊，就一定要堕到地狱里面去的。所以是以正受当从人罪，这是《楞严经》释迦牟尼佛对这个虚妄的说，一切法都是空的，没有善恶，没有因果之人。以及他没有得到圣果的正位，啊，说自己证到了涅槃，证到了什么什么果位，啊，对这些人就预先给了他受记，啊，受入阿鼻地狱之记，啊，所以这都是啊一面明亮的镜子。读楞严经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辨别那些邪魔外道，啊，你只要把这面镜子竖在那里，很多的这些 啊，讲自己怎么了不起，怎么都跟那个很相似。所以对《楞严经》大家反复的去读，就会建立我们辨别啊这个邪魔是非啊邪正是非佛魔的一个标准，一面镜子啊。离开这面镜子，我们是辨别不出来的啊，因为这些所谓的邪知邪见的修行人，他还真的有功夫啊，他有时候甚至能够变现成佛像出来，他能够讲经说法，讲的这个啊如云如雾啊，他也会有种种的神通啊。你一看这个，一般的人都一看都是对他要顶礼膜拜哦。但是如果用佛的那种般若的正见，以及戒律的精神这个尺度去量他，他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啊，这就是佛魔的一个标准。啊，尤其那些喜欢讲神秘的东西，啊，我有一个神秘的法。啊，我要悄悄地跟你传，大家要注意，一定是有问题的。啊，佛法是光明正大的，是要放在阳光底下，放在桌面上去谈的。如果他不能放在桌面上，非得要悄悄地跟你传授，这些极有可能是邪法。你不要受那个所笼罩。啊，现在你看那些，这个，因为我接触那个人讲，哎呀，你修密宗吧，我那个上师是什么啊？他是什么转世，什么转世？这个你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啊，这些都是很有问题的。啊，哪一世又是孔子转世，哪一世又转世为司马迁，哪一世又转世这个东西，哎，讲的都让人发笑，但是很多人会竟然相信。啊，所以这个。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多看《楞严经》啊。所以现在有人讲这些邪知邪见，怎么能逃脱释迦牟尼佛所受记的这个范围呢？啊，好，下面就有一个啊问答，或者有人问啊，提婆达多。他这个入到地狱里面没有什么痛苦，我怕什么呀？我也可以一样啊。啊，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了。啊，从《法华经》的开集显本来看，提婆达多是什么人呢？是佛的老师啊。你是何许人呢？无量劫以来一个轮转不堪的凡夫啊，提婆达多是大权视线呐，你是一个孽障深重的实实在在的轮转的众生啊。提婆达多是为了在他的学生释迦牟尼佛的这一期当中，来以逆的形式来相战释迦牟尼佛的佛法的传播，所以。他的动机完全是一个大菩提心显现出来的，啊，所以他虽能形态上是在地狱，啊，他不会有苦，不仅没有痛苦，而且他享受三禅天的乐。用这三禅天的乐，他是说我们这个啊这个三界里面最快乐的是三禅天的乐，啊，用这个来比喻。啊，但是由于他的身口七支啊，在形态上表现在诽谤佛、害佛，所以他形态上也要视线堕到地狱里面去，啊，好像他的身口也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恶因导致的恶果，啊，所以他在现象上视线这种还要像。到地狱里面去受苦，佛的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尚且这样，你现在还能去效法吗？啊，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自知之明啊， 就容易效法以凡夫的身份去效法那些大菩萨的行为啊。这里可以你看，这个宋代有位很有造诣的律宗的祖师啊，元照林芝律师，他早年啊对戒律一往情深，但对净土挺轻慢的，对往生极乐世界不生好要之心。他这种行为，这是他自己的以后的反省写出来的。他就是在他刚出家的时候看高僧传，看高僧传，高僧传有个叫惠布禅师。惠布禅师他发的愿是不求西方极乐世界，啊，说与其在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十二大劫不能出来，啊，倒不如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惠布禅师是发到这个，要在这个娑婆世界生生世世在这里度众生的。啊，当时这个元照律师一看，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发心多么好啊！我也要像这一样，所以他是效仿惠布禅师的发愿，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度众生。哎，这样啊，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动力机制啊。是到了31岁的时候，他有个转化，就是他生了一场重病。这场重病是所有的药物包括方法禅定的功夫包括他平时持戒力量都无济于事。无济于事，他就无奈之情况下啊，想起五庭心观，叫多障众生念佛观，他就觉得自己业障深重，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哎，通过这一念佛，马上立竿见影，他的病就好了。他通过这个遭遇，他在反省自己，啊，原来的发愿不对。你看我在重病当中，我一切的力量都使不上，如果到临命终时，我会怎么样呢？所以对他自反省，对我自己来说，唯有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我正确的一条道路，不是要发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的原本。所以他就是改变了他的愿，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愿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大菩萨，就像龙树菩萨所说的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可以发愿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度众生，他有这种能力，如鹅压入水。如果凡夫众生要发这个愿，在这个娑婆世界生生度众生，这是无有是处，不仅度不了众生，自己也搭进去了啊。所以那些大菩萨的发愿，我们不能随便去效仿的，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如果我现在也是一个自己也是一个物证无生法忍的菩萨，你可以发愿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这个样子，你赶紧转变念头，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物证无生法忍之后，再来这个世界度众生，这是正确的发愿啊。所以这个今人想来效仿提婆达多啊，使人于佛经佛像不生尊重之心啊，让大家认为这就是土木的东西啊，对于佛像认为是土木啊，对于佛经认为是没有用的啊，破坏了的骨子啊，骨子就是破旧的纸啊。那前面说的这个佛经的智慧，它要靠文字嘛，靠纸张来传播嘛。如果你连纸张文字都给它毁掉了，那大家就不了解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哦，他就不了解三世因果的情况哦。啊，你看现在很多不接触佛法的人，他的行为 你怎么看他都没有一点惭愧之心，没有一种自我约束啊，只是一天到晚就用他的机心来做事啊，怎么样能赚到钱，当上官，能得到好处就怎么干啊。于是这个人这么干，那个人这么干，这个世界就乱了，大家就觉得很恐怖了啊，大家就连你吃一顿饭你都没有安全感了。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浊恶的现象？就是不信因果嘛，不认识因果的法则是这个生命当中的真理嘛。现在确实不信因果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啊！为什么这个坑蒙拐骗这么充斥啊？现在很多原来的潜规则都成了显规则啊！你这样下去，这个世间将何以堪？这就是佛法没有传播开的一个很麻烦的后果啊。他不是因果行为放浪形骸啊，放纵自己贪嗔痴啊，他对于罪福这些东西都是颠倒的啊，对于罪福的这个观念他也是轻薄甚至嘲笑啊。你跟他谈三世因果，他说你是迷信，好像他很了不起啊。这个佛是不是存在啊，儒家圣人是不是存在，他都没有概念，所以他举心动念行为造作都完全违背儒佛圣人的教化教解啊。所以他所表现的行为真的跟忤逆的行为是相接近的啊。今天我们重阳节我也到那个慈善功德会这个安养院成立，我们跟几个干部在那谈那些啊，为什么觉得安养院成立也有它的好处，敬老哦，养老哦啊，这敬老养老是孝的一种展开啊。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都太缺乏孝的文化啊，你看现在的我说啊，大学生啊给家里写信啊，那个信可是很短了，就是三个字，爸钱儿啊，就三个字啊。这亲情的交往在什么地方啊？那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些父母的人啊，做父母的希望他的子女在大学怎么样，但是子女又不写信，但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像搞标准答案似的，父母写好一个标，你最近身体啊怎么样啊，是好还是坏，好打个括号，坏打个括号，就让他打勾啊，你打了勾再给我寄过来给父母。你看看这个，所以现在老年化的到来，这些老人很孤独，这些中青年的人都说我忙啊忙啊忙啊，没有时间陪伴他的父母，实际上还不是忙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孝心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助人连对父母的孝都体现不出一点，这是非常可怕的，他就没有忠啊。这个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助人啊，孝悌忠信，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有在家里对父母的孝，你对于兄弟对于长辈能够敬，你在朝廷在单位做事才能忠啊，你朋友之间才能信，信誉孝悌忠信。如果这四个字都落实不下来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都落实不下来，古人就骂人骂得很多，叫王八，王八蛋啊，王八蛋就是没有这八个字的体现，就叫王八啊。如果我们现在中国人个个都成了王八的话，那我们这个人之邦国就跟动物园没有多大的差别哦。而把因果的法则，尤其是三世因果的道理说得透彻的圆满的，唯有佛法。 在目前我们中国的社会啊，就是缺乏因果的观念啊，才会导致这么多的乱象。但是三世因果的观念又是这么样的难以渗透，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每座寺院在乡村里都是谈因果问题啊，包括我们的小说画本戏剧啊，这些民间的娱乐啊节目，它都贯穿着因果的法则啊。你就是看《红楼梦》，甚至像《金瓶梅》都充满着因果在里面。所以你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近忤逆行，接近忤逆的这种罪行，它来自什么？就是来自于不信因果啊。不信因果啊，这个有来自两方，一个是这里谈啊，对一切法空的这个层面谈不信因果，还有的就是人死灯灭，没有前生后世，没有因果。你有时候跟社会上谈因果，他马上他本能的就会有一个反驳，说哪有什么因果，我看到很多好人都受气，恶人都得志，有什么因果啊，他就会这样说啊。如果不把三世的因果给他透彻清楚，你真的他一说还真的他还振振有词的啊。所以如果不信因果导致的行为接近忤逆的罪行，那你说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人下辈子会到哪去啊？佛已经早已跟我们玄机啊，地球众生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人生呢，那个得人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人生难得啊，概率之小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概念啊。佛用盲龟执木啊，从须弥山钓个线，然后这个线正好穿到针孔里面，你说难不难？很难，得人生比这还难。如果我们知道得人生之难的程度，我们对这一短暂的几十年，最多一百年的生命，我们会多么的尊重它，用这个生命的光景，有限光景去办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但是这些很多人没有概念啊，所以他就是觉得活得没意思，很多人觉得生命是个负担啊。我常常接到一些电话，哎呀我很烦呐，我都不想活了，活得没意思啊。就是他找不到生命的目标，然后在这个竞争里面确实又没有道德感，他觉得很厌烦。你在这个厌烦的这样的情况下，你没有一个真理的之光让他看清一个生命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他当然活得没意思了。所以中国现在的自杀率是很高的，所以佛法拯救我们这个民族，拯救国民已经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把这个主法，由主法空性自然建立因果的法则，这个佛法的正见传播出去啊。如果你妄说一切法皆空，无善无恶无因果，或者说人死灯灭没有什么东西，那这样的大邪见所导致的这个自误误人啊，自害害人的恶报啊，那已经受记是阿鼻地狱的后，这样的一个结局哦啊，是避免不了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里加以警觉。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